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7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高调出访俄罗斯，并宣称将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军仍然与中国军方保持接触，以避免事故发生。美军将领称，伊朗发动攻击威胁减小，但是这种威胁没有完全消除。美国与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星期四在美国华盛顿恢复谈判，希望就限制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还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与莫斯科轴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与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一些美国安全问题专家的关切。他们尤其担心的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值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的。除了国事访问以外，习近平还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论坛。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列出了当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高度的政治互信、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内容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务实合作，坚实的世代友好民意基础，以及密切有效的国际协调。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俄贸易去年几乎增长了25%，总贸易额达到1008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四6月6日说，美军仍然与中国军方保持接触，以避免事故发生。他还说，美国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违背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做出的承诺。他说，随着中国海军远洋行动的增加，美中军舰的距离越来越近，交往也会越来越频繁。美国必须确保运营环境的安全，以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并升级为政治问题。薛瑞福说，美国国防部的印太战略报告在印太地区反响很好。薛瑞福说，在美中两国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仍然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他提到，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在第18届亚洲安全峰会期间曾展示给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朝鲜船只和另外一艘船只违反联合国禁令，以船对船的方式在中国海域走私石油。薛瑞福说，沙纳汉希望寻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虽然如此，薛瑞福强调，美国并没有抱任何幻觉，美国清楚自己在与谁打交道。美国掌管驻中东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说，伊朗为向波斯湾的美军 军发动攻击进行准备之后，现在看来已经有所后退，重新策划。不过说威胁已经过去还为时尚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在波斯湾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说，他对伊朗可能发动侵略仍然感到担心，不过不排除要求进一步增强军力和加强阻止伊朗导弹和其他武器进攻的防御能力。麦肯锡将军一方面要让伊朗确信如果攻击美军必将受到报复，同时又不能让伊朗以为美军即将发动进攻，从而铤而走险发起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恢复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上个月宣称面临伊朗即将发动攻击的严重威胁，迅速向波斯湾调遣航空母舰和其他军力。与此同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挪威的驻联合国代表对安理会成员说，调查人员认为上个月波斯湾的船只受到的攻击看来是某个国家的行动，但是没有提到伊朗。调查人员说，看来有潜水员乘快艇接近船只，然后在船体上安放炸弹，将船体炸出大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与墨西哥的高级官员星期四，也就是6月6日，在华盛顿恢复谈判，希望就限制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墨西哥采取措施阻止大部分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否则他将在下周一对进口到美国的墨西哥商品征收 5% 的关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荣香，我们知道这个是由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埃布拉德为首的墨西哥的官方代表团已经是在星期三在白宫和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等高级官员进行过谈判了。那么在星期四这一场美墨谈判转到国务院来进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墨西哥外长告诉守候在国务院门口的记者们，尽管美墨双方呢尚未达成协议，谈判也还没有完成，但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知道美国提出所谓的安全的第三国提议，要求那些寻求美国庇护的中美洲难民先在墨西哥提出申请，获得批准之后呢再合法进入美国，而不是呢先非法进入美国再提出政治的庇护。那美国呢要求墨西哥予以配合，并且要求墨西哥要阻止那些非法的移民以寻求庇护为借口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墨西哥方面呢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提议。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欧洲参加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说星期一开始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5%的关税是认真的，但目前还有时间取得突破。
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事情，我们告诉墨西哥会进行征税，我们是认真的，我对此非常高兴。包括参议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关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绝对没有搞清楚。你有钱的时候你就有产品，每个人都希望你有能力提高税收，我们就有这种能力。
墨西哥政府星期三采取行动阻止了一个进入墨西哥的中美洲新移民大军前来美国。墨西哥政府正竭力避免特朗普总统就非法移民问题提高关税。
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将填写所有的表格，他们会让我们避难。可是他们又对我们说，我们不会得到庇护，他们将我们送回洪都拉斯。
特朗普要求墨西哥进一步采取行动，控制希望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人潮穿越墨西哥前来美国。这包括要墨西哥保证把寻求避难的移民留在墨西哥，同时镇压人口走私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如果美国和墨西哥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美国增加对墨西哥进口美国物品的关税呢，下个星期一就要开始生效。由于距离下个星期一只剩下短短几天的时间，有关方呢正在思考是否延缓提高关税的日期，让美国以及墨西哥双方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对话。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六月六日是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诺曼底登陆的75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领袖共同出席了在法国举行的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重新提醒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历史与珍贵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做介绍。
这次纪念活动为什么比以往的一些活动更受关注？
是的，好，诺曼底登陆其实向来是欧洲纪念二战的一项最重要的活动，而今年我们看到英法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啊，而且比往年都受到关注。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当年参战的这个老兵逐渐凋零，而高龄93岁的英国伊丽莎白2世女王则是纪念活动的领导人中唯一亲身经历过这个二战的一个人啊。所以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二战后建立的这个多边组织和机制当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了联合国和以欧洲和平为蓝图打造的欧洲联盟在内。所以这个改变二战结果影响足足一个世代的美国与结盟国的这个诺曼底登陆行动，在这个时候也因此更成为把这个和平啊视为理所当然战后一代的一个提示。林胜，
各国的舆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出席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反应和评论是什么样的？
是的，我们看到诺曼底登陆不仅是书写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啊，同时也凸显了当年美国跟结盟国在欧洲并肩作战的珍贵友谊。但欧美间的一个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后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特朗普呢对这个维护欧洲安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除了他是有大肆的这个批评跟不满之外，对欧盟也不表示支持，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力挺英国脱欧的。所以基本上特朗普他以美国为第一的政策和这个美国与欧洲结盟的传统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今天在法国的纪念活动演说中，他表示了就是说美国跟盟国间的联系是牢不可破的啊。此间的舆论是这么认为的，说特朗普他未必会改变他的美国优先政策，但从这个诺曼底登陆7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呢，这位美国元首至少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跟盟国合作的珍贵。林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法国诺曼底参加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反攻75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赞扬当年的老兵，并强调盟国的合作精神。由诺曼底开始的反攻最终击败了纳粹，并最终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时表示，法国永远不会忘记将法国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盟军的牺牲。诺曼底登陆行动促成了二战的结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参加了在美国战争墓地举行的仪式，这是为纪念诺曼底登陆行动75周年，在诺曼底海岸沿线80公里地带举行的众多纪念活动之一。1944年6月6日，盟军15万多人在这里冒着德军的炮火登陆。马克龙在俯瞰奥马哈海滩的这处墓地向数十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演讲。奥马哈海滩是当年行动中的5个登陆点之一。
因此，今天法国不会忘记，法国不会忘记所有这些战士，法国因为他们而获得自由的生命。
马克龙向五名美国老兵颁发了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奖，并且热情地拥抱了每一个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经过了几个月的规划，尽管那是一场跨大西洋的工业和人力大规模动员行动，但是对希特勒和他的部队实施了严格的保密。在夜幕的掩护下，数千名盟军伞兵降落到德国海岸防御线的后面，随后伴随着黎明的降临，军舰先向德军阵地猛烈轰击，随后步兵冒着机关枪火力和炮火从数百艘登陆艇上蜂拥而出。
这也让法兰西民族在75年之后有机会再次重申，我们知道法国对美国的巨大亏欠，美国为他人的自由而战，无上伟大与荣光，美国没有辜负其开国元勋们所捍卫的普世价值，美国因此而无上伟大和荣光。将近两个世纪前，法国就支持美国的独立。
一些老兵说，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海水和沙子被鲜血染红。当美国军队在奥马哈海滩攀上陡峭的悬崖，到达科列夫勒苏梅尔时，有几十人倒在德军的机枪炮火下。美军墓地就建在这里。
Today we remember those who fell, and we honor all who fought right here.
今天我们纪念那些牺牲的人，我们向所有曾在诺曼底战斗过的人致敬。他们为文明夺回了这片土地。对今天到场的170多名二战老兵来说，你们是最伟大的美国人，将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是美利坚的骄傲，你们是合众国的荣耀。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你们。
170多名老兵中的一位，94岁的列兵罗素皮克特摇晃地站起身来鼓掌。马克龙总统将他扶回座位。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个硬汉。”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总统以非法移民问题无法获得有效解决为由，计划向所有墨西哥输入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生效日期就在下个星期一。这项决定持续在美国国会引发争议，即使是在特朗普所属的政党内部也存在正反不一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做有关的介绍。
在特朗普总统做出有关决定的宣布之后呢，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多位的两党议员表示反对，甚至担忧特朗普总统使用关税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是，即使是在这个共和党的内部，也有多位资深和重量级的这个参议员是公开的表示反对，认为说这个，并且大力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对这个墨西哥全面加征关税的这项决定，担忧说这项决定甚至有可能会对即将通过的美加墨贸易协议构成阻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国会共和党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宣布对墨西哥全面加征关税的决定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回应。
我的首要考量是想办法通过美加墨贸易协议，让协议通过能帮助总统取得这项胜利。我原本认为我们取消了钢铁和铝的关税是很大的进展，但现在又有了这个。我们如何努力推动美加墨贸易协议，使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胜利？从我们的努力来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挫败。现在的确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我无法将这些难处量化，我也不认为现在这一刻是否有必要担心太多。
我的经验是，我们美国总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介意冒险，他也不是个厌恶风险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会玩火，但不会玩手榴弹。如果墨西哥不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他们也是前二或者前三大。加征25%的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但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我们应该要让墨西哥真的改变行为。我认为现在总统最需要做的就是清楚告诉墨西哥，他们应该做但却没有在做的是什么。如果他们不配合， 如果我们的要求很合理，那就应该征税。现在我们的边境正发生灾难，不是危机，而我们需要解决的有两件事。第一，修改我们的法律，人们只能在中美洲或墨西哥申请庇护，而不能在美国。还有，我们要能够将孩童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我们必须阻止这种人口流动，我们需要这么做，但我们也需要墨西哥的配合，才能完成这段会穿越墨西哥的旅途。
那么在许多政策上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也告诉记者，如果墨西哥方面没有办法在具体的这个没有办法这个采取具体的行动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话，那么他是支持特朗普总统向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决定。那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这个墨西哥现在已经跃升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这个2018年的这个数字呢，这个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了3465亿美元，林森。
一环，那么国会有没有可能会出台某种立法措施来阻止特朗普总统向墨西哥征税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的，事实上呢，特朗普总统5月31号做出有关决定的这个宣布之后，在国会方面就一直有一个讨论的声音，是否要这个出台一项决议案来限制特朗普总统以关税的方式来解决其他问题，或是要这个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关税的方式使用关税的方式的这个权力的这个权大小。那么对此呢，这个主掌这个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斯利呢，则是对记者表示，在共和党内部，即便是在共和党内部里头，对于是否要使用决议案的方式来限制总统的这个使用关税的这个权利，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听格拉斯利议员怎么说。
I've discussed it in several ways, not with the White House.
我们讨论了几种方式，没有和白宫讨论。但即使在是否该推出否决关税的决议案的问题上，共和党内部都没有共识。现在这些都只是猜测，因为总统现在还没有真正发出行政命令，那甚至可能只是一种考虑。
Before that would be even a consideration.
除此之外，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这个约翰逊呢，他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记者表示说，目前呢这个在参议院共和党里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的票数来让有关限制这个总统权力的这个决议案来进行通过。那么他也说呢，他在星期三上午的时候呢，已经向这个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来打了电话，并且向这位大使说明，在国会方面呢，即使如果特朗普总统坚持要以这个关税的方式来坚持要向这个墨西哥来加征关税的话，在国会方面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能够阻止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6月6日威胁要至少再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同时也指出，他认为中国希望同美国达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振介绍有关的情况。
那么特朗普总统周四在爱尔兰的一座机场准备乘坐空军一号前往法国参加刚刚提到的诺曼底登陆日的这个纪念活动之前，他对记者们说他可能在对至少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特朗普总统也强调，他认为中国方面是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的。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说到我们与中国的谈判，正在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拭目以待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我可能在对至少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那样做。但是我觉得中国非常希望达成协议。
当特朗普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有记者再次问到了相关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说，有关对额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在 G20 也就是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就会有结果。我们来继续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对中国额外加征关税，你是想问我什么时候会对额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吗？ 我会做出决定，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也许会等到 G20 结束后就决定。不管怎么样， G20 后都会有结果，我会与习主席见面，看看会怎么样，但估计 G20 之后会有结果。
我们看到新一轮的 G20 峰会将在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举行。那么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去年年底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上一轮的 G20 峰会以来首次有机会举行会晤。自从今年五月初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这个贸易谈判破裂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急剧的恶化。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在继续进行之中。5月10日，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从那以后，双方谈判代表没有再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美国加征关税也招致了北京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中国方面说，如果美国不断地升级摩擦，中方将奉陪到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警告说，美中两国不断升级的关税威胁正在削弱商业和市场信心，可能会导致目前预计将在明年改善的全球增长放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计将于本周末在日本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会面。这将是双方谈判代表近一个月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这个星期就在全球大规模纪念六四屠杀30周年之际，北京陆续推出针对美国的新举措。6月2日，北京发布贸易白皮书，指责美国出尔反尔，谈判破裂责任完全在华盛顿。华盛顿对此做出迅速的回应，称中国是在玩推卸责任的游戏。6月4日，中国官方发布旅游警告，称美国枪击抢劫频发，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北京是否为贸易战启动新的战线？措辞强硬的白皮书与美方的快速回应是否会为下一轮谈判定调？美中关系是否已经不可挽回？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对中国做出如此迅速的回应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两星期前，就是上次加税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已经说过，他就说对剩下3250亿呢，正在那个计划或规划之中，还没有推出。如果今天看来已经正式推出的话呢，那就说明呢，美国方面现在对中共方面真正能够做出什么让步或者达成任何协议呢，看来可能就是说希望也比较渺茫了。这个3250亿应该是剩下的所有的这个美国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这个就说几乎是大概除了那些要求豁免的或者商家要求豁免的之外呢，其他大概几乎这等于相当于对中国全部输美的产品的增加，这5000亿美元呢增加25%，加征25%的关税，这个是相当惊人的。这个我想也是中国方面最害怕见到的情况，现在看来呢已经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美方做出的最新的回应，迅速的回应，究竟是向中方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说，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到它这一方面会形成整个组合拳的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就从贸易战慢慢进入到一个新冷战的局面。那无论从关税以后到对华为跟其他公司的制裁，越来越多公司进入到实体清单，那再加上整个可能有人权的议题的提出，这三个板块你看到关税已经到了一个快要收尾的地方了，就等于说全面的铺开所有的关税的增加，那这个对于中国整个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基本上的越来越远了。那也看到说这个对于美国本身的一些企业呢， 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他们有路可以走，因为可以把它生产线移到东南亚甚至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那在这个情况上，像它是在引导美国企业跟商界能够把它的那个生产的主力有所那个转移，同时也释放一个重要的信号给中国，不要心存侥幸，不要以为以拖待变，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加上去，记得是双方两个政党，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跨党派的共识来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改变是难乎其难。
那么在二十国峰会集团，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举行，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会面呢？那么未来的中美贸易战战火是否会升级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香港职业律师桑普说，
白皮书里面写的中美双方，就中国的白皮书里面说哈，中美双方要达成协议的前提是美国取消全部的关税，采购符合实际，协议文本是平衡，符合共同利益。那如果单以这四个要求来看，最重要的是取消全部关税嘛？美国已经三番四次的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即便达成协议也必须要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那再加上你看到协议文本的平衡，是他中国出尔反尔，在最后一个时刻来把最重要的条款，包括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包括强制那个技术转移，还有那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那些中国法律修改删除。那你看到中国如果最后时候决定删除这些条文，美国同意吗？不会同意。就好像川普跟他团队说他要一个 good deal， 不是一个 deal 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中美双方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今天看到双方的剑拔弩张的状态下，可以看到达成协议的机会极低。 G20 虽然在大阪举行，在这个月底举行，但我相信那个情况，第一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机会不大，第二个呢顶多是那个民主权啊，就是财长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易纲在那个福冈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那个是第一个层级的一个会面，而不是那个元首级的会面，所以看得到他们达成协议的机会几乎是等于零的。那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双方的那个战火会升级，从关税延烧到制裁，再延烧到人权等全方位的议题，可能在未来铺开。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当局现在发动了一场新的宣传运动，要求美国公布真相。那么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公布多少真相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中共现在那些宣传啊、措辞啊、rhetoric 这些东西，他跟美国要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了。今天是6月6号，对吧？那个刚刚过的六四，这个六四的真相，中共都不敢向全世界公布，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在谈中共是不是能不能过得了这个七十年的大限，这个六四的真相30年了，他也不敢公布于众。还有这个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呢，20年也没有公布于众。活灾习惯的真相呢，他也不敢公布于众。最近的镇压维吾尔族人、新疆人，就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真相，甚至事实真相呢，中共都不敢披露出来。毕竟这次谈判中，我们知道还有一点，中共不敢把这些所有的谈判的条件达成的协议呢写下来，留在文本里边。这是美方要求的，因为美国必须要求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答应承诺都必须写在纸上。中共也不敢要求呢，不把有一些条件呢写在纸上，这也正好说明中共实际上最害怕真相。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或全球金融市场突然下跌，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美国经济的年度评估中表示，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增长 2.6%， 高于四月预测的 2.3%。 但报告也指出，由于投资者对美国卷入贸易战的担忧，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脆弱。报告还指出，贸易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形势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重塑全球贸易关系，并表示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尤其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特朗普威胁要对两国之间的所有商品征税，这将使全球生产总值减少 0.5%， 这相当于大约4550亿美元的损失，比南非的经济规模还大。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伤害，必须避免，要消除最近实施的贸易壁垒，避免任何形式的进一步的壁垒。有关当局表示，一名美国公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关口试图偷运两名中国人入境，在与边防检查人员的交火中被击毙。警方确认，被击毙的人是23岁的特拉维斯·埃克斯坦，他开卡车进入圣伊西德罗入境口时被要求接受检查，但他拒绝靠边接受检查，多次向警员开枪。卡车里有两名中国男子，一个18岁，一个27岁，他们都没有受伤。这两人都没有可以进入美国的合法身份。警方称，星期晚上共有7名海关和边境保护人员参与交火，他们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从那里进入美国的所有车辆和行人交通都被暂停了约30分钟。圣伊西德罗是美国最繁忙的过境点，位于加州圣迭戈与墨西哥的蒂华纳之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售一批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军备，其中包括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反坦克导弹。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证实，的确向美国提出这些武器采购清单。北京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不过美台官员表示，这是美国基于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承诺的一部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援引4名官员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非正式的通知国会，计划对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武器。在这批军配中，包括首度卖给台湾的108辆 M1A2 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一些反坦克的弹药。彭博社随后也报道，除了坦克外，这笔军购案还包括了1000多枚的陶式和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数百枚的毒刺防空导弹。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四在国会山的一场活动中正好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他不能评论可能的军售案，不过美国已经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不断增加，那么基于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呢，美国也必须根据这个威胁做出相称的回应。我们来听听看薛瑞福的说法。
对于可能的军售案，我今天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在增加，这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它也需要我们做出全面性的回应。我们对于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非常严肃看待，我们看到那个威胁，所以我们也会做出行政部门的决定，并且与国会的伙伴一起合作。当然，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这是一个美国政府与国会真实伙伴关系的立法作为，所以我们会因此做出回应。的确，威胁正在增加，它很可能需要一些回应，不过我不能针对特定武器系统做评论。
对于这一笔军购案呢，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也证实，的确已经对前面提到的这个四个军购项目提出采购要求，也就是台湾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发价书、需求信，目前呢都按照相关的军售程序在执行中，进度正常。在台湾国防部的声明之前，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星期三在代表处举行的一个华文媒体简报中，就被问到路透社刚刚发布的这个军售案报道。我们现在就听听高硕泰怎么回应这个消息。
我们对于这则消息还没有充分的掌握，但是我们对于美方基于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的承诺，那么持续大家经过大家共同的一个一个讨论，那么怎么样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全面防卫概念的架构，那么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那么能够作为在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一个台湾一个作为负责任的角色，那么透过这样充实我们的国防战力，提升我们的自主的能量，那么我们都表示欢迎。那这则消息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之前呢，我们就不便对于特定的军品跟项目呢做评论。
另外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这笔军购案呢并不包括台湾要采购的60多架 F-16V 型的战机。战机的部分目前还在美国国防部跟国务院的审批过程中。现在接下来呢就要等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国会，国会有30天的时间进行审批，如果没有反对的意见就可以通过，估计呢国会会批准这笔军售案。在这个军售案的消息传出之后，北京方面的反应也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政府一向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对美方的有关动向严重关切，希望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香港法律界星期四以徒步静默方式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黑衣游行，强调中国大陆司法的弊端是中国共产党掌控管制司法，公平审判没有保障。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中国内地司法的独立性好于全球很多其他国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法律界人士星期四傍晚发起反对逃犯条例的修法游行，大约1500名身着黑色职业装的律师、律师事务所职员、法律教育工作者等在港岛中环地区的终审法院大楼前集结，然后沉默静走，前往附近的特区政府总部抗议。报道说，同香港激进派、中间派不同，法律界一般被认为是立场趋于保守的人。香港回归后，他们是第5次上街，因为同特区政府沟通无果，他们以特有的方式也走上街头，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只是身着黑色统一职业装。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中外媒体随行采访。资料说，所谓的逃犯条例修法是指港府3月29日宣布的程序立法建议，以便解决与那些没有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罪犯嫌疑人的移交。修法建议虽然剔除了某些犯罪，却继续引发舆论质疑和不安，担心一旦移送中国大陆，恐无法得到公平审判。法律界专业人士对此看法如何？查西我是香港职业大律师以及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认可的调解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一句话，香港人对我们国家那个司法制度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看见很多案子根本是不公开不公平，所以所谓审讯只是根据政法委的意见来从事，就是打吗，对吗？所以你说怎么可以有信心呢？怎么可能有信心？ 就这么简单嘛。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香港人对国内那个司法制度没有信心，绝对是嘛。我们知道那个制度是怎么样，对吗？
6月12日，港府提交的逃犯条例修法将送交立法会大会，即使有程序辩论，最终建制派占多数的立法会很可能通过这项修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怎么办？对此查西我说，
我们没办法，我们手上没有刀没有枪，我们又不是要搞革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看法，表达我们的不同意。我们不想做一只沉默的羔羊，就这么简单。你要宰我，我没你办法，枪在你手上，刀在你手上，可是我要告诉全世界，你这样做是错的，我不同意的，就这么简单了。
香港泛黄潮律师行合伙人黄国同对美国之音说，不谈政治，获得公平审判是港人最后的底线。
我们看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人权啊、法律啊保障的话，一定要公平审判嘛。但是审公平审判的话，一定在法庭上面，整个审判一定是很公开公平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一点也看不到，一点也感觉不到，就是公平审判节的迹象。所以说，一定要反对了。就是最后底线呢、啊，我们现在不是讲民主，我们也不是讲其他什么东西，也不是讲政治，只是我们香港最后的一个底线，最后一个法治的底线。如果底线也不守的话，没有香港了。
针对港府就逃犯条例修法所提出的各项修补措施，黄国同说，
全部是废话，全部是瞒天过海，一点用处都没有。主要的用处是有公平审判吗？
另外，据报道，星期四，另外一批法律团体代表约20多人到政府总部递交信件，支持当局修订逃犯条例，认为修例有迫切性，可以填补法律漏洞，修例同时也符合联合国的有关标准，完全可以接受。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的创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表示，政府做出新的修订回应了社会诉求，并且在逃犯移交、打击严重跨国跨境犯罪以及人权保证等方面做了合适的平衡，符合一国两制以及相关的国际标准。另外，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说，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司法独立调查显示，140个国家的名单当中，中国得分4.5分，排名第45位，属于司法独立排名最高的所谓首1/3国家，情况比人们常去旅游的南非、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等地要高。星期四，香港法律界的沉默游行是6月9日，也就是星期天，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前的系列活动之一。星期五和星期六，香港许多地方还会出现街头站点，鼓动宣传。有报道说，有民主派议员已经提前进入立法会大楼聚首。另外，不排除警方6月9日可能动用水炮，以控制和驱散游行群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了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蔡英文说，台湾关心大陆的民主人权发展。这是蔡英文执政后首次公开会见大陆的异议人士。有参加会见的海外自由派人士说，他们认识到了民进党在推动人权民主进程中的贡献。接下来我们要请海涛来给我们做有关的介绍。海涛目前在我们的播音室里。
蔡英文总统呢，在6月3日呢会见了几位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这几位，还有到澳大利亚的几位异议人士，比方说有陈伯空、有夏明、有齐家珍和吴作来等等啊。那么这其实际上呢，已经是蔡英文总统在六四前夕呢两次会见了这个 来自海外的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派人士了。那么在5月23号，蔡英文会见了这样一些人，包括王丹、王军涛、吴仁华、周峰锁和滕彪等一些大陆艺人士。那么6月5号，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也会见了陈伯空和夏明这几位人士。那么在这些会见当中呢，台湾当局显示了非常高度的重视啊，特别是在蔡英文总统第二次会见大陆艺人士，比方说夏明和陈伯空他们这次的时候呢，总统府的秘书长和陆委会的主委都陪同会见。那么这次会见呢，也对这个媒体开放。所以说从这些迹象表明呢，蔡英文他非常关注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发展。
海涛，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蔡英文的这次会见？
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会谈结束以后呢，台湾总统府和各方的媒体都有一些报道，但大家主要都是谈的蔡英文的说法。那么在这个就是今天呢，就是我采访了一下这个夏明教授和陈伯空先生，就据他们两个反映呢，就是说蔡英文和苏嘉全主要是对这些大陆的艺人是谈到了，就是说大陆的民主和自由法治是一非常需要这个往前发展的，台湾已经取得了民主自由的很大的这方面的进步，但是大陆还有很大的不足。那么夏明就说呢，就是说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民主自由法治方面的发展呢，台湾不能独善其身啊，也不能置之度外。那么自由、民主、人权这个运动呢，现阶段也长期以来也一直是美国非常大力推动的一种普世的价值。那么夏明就认为呢，他们见到蔡英文总统呢，这个并不影响，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执政党是民进党，他说这次会见并不影响民进党内部的这个统独议题和统独方面的讨论。那么主要是他们就是和蔡英文总统和苏嘉全议长呢，他们都谈到了，院长呢谈到了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的发展和台湾民主自由发展中间一种相互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支持、互相帮助的这么一种关系。
那夏明教授的这些说法很有意思，关于夏明教授的其他说法，你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夏明教授他还说呢，就是说他主要是观察到就是台湾呢就有一种这个台湾方面几点重要的意见，就是说第一，他认为民进党内部对待大陆和海外民运还是有分歧的，就是所以呢现在呢民进党就是执政党民进党对海外的民运他们会支持，但是是有限度的支持。第二点呢，夏明教授说台湾承诺作为华人社区民主的灯塔，它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感召性的，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的参助，主要是一种感召性的这个作用。第三，蔡英文表示呢，如果台湾能够捍卫和坚守台湾的民主，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种贡献。这是夏明教授他得出一种观感啊，从蔡英文的谈话当中他得出这么一种观感。
那么我们知道参加会见呢还有在纽约的政论家陈伯空先生，陈伯空先生这些年来一直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局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评论，他以言辞犀利而著称。今天您好像也采访过或者了解陈伯空在这个台湾的这些情况，您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陈伯空他说呢，他说蔡英文上任一开始呢，他奉行了一种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意思是向对岸比方北京当局呢展现最大的善意，维持两岸的和平，不去招惹，不去刺激他们。那么头两年呢，蔡英文政府对待中国的民运他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是非常的低调，他为的就是不招惹和不刺激这个中共啊。那么当然呢，陈伯空说北京他并不领情，反而主动的招惹，主动的刺激，并主动的进攻台湾，比方说军机绕台了，军舰绕台了，军机过中线了，以及大规模的网络入侵了，渗透和颠覆。陈伯空说去年年底呢，蔡英文所在的执政党民进党呢丢掉了地方的这个大选，部分的原因就是本土派对蔡英文这个维持现状的这个两岸政策感到不满啊。他说陈伯空说蔡英文突然就醒悟过来，不再对中共忍让，一改他以前中性和柔和的政策，开始对中共的进攻姿态和步步进逼展现出强硬的反击啊。那么加速 同时呢加速提升那个美台的关系，重新与中国的民运拉近了距离，就是这次会见，那么重新展开合作，这都是蔡英文改变政策的这个表现。所以陈伯公说呢，总之啊，他认为蔡英文政府已经放弃了幻想，重新的调整，改变了一度与中国民运保持距离，避免刺激中共的这种出击的政策。民进党和现在的执政党已经做出了改变。
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举行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揭牌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时表示，经过40年的努力，台美事务机构更名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总统星期四在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揭牌仪式上表示，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的这一年，台美透过累积的互信和默契，以实际行动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见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更名。那么从今天开始，北协正式揭牌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蔡英文还说，经过40年的努力，今天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不但比40年前更加紧密，更成为印太地区一股良善的力量。蔡英文还强调维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基于民主价值的共同承诺，他会确保台美关系稳健前行，一起推动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1979年美台断交，依据台湾关系法，双方相互设立机构处理彼此事务，美国政府在台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对等机构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台湾外交部5月底宣布，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将进行更名，美国与台湾也首次被对等放入双方事务机构的名称当中。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林杰以中文致辞表示，相信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称将更能精确地反映美台深化及强化的友谊，并日复一日地做出贡献。
我们在推动自由、人权及法治方面的合作，彰显了彼此不论在各自的民主体制下，在民主体制下，或在全世界都致力提倡这些价值。而我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促成了全印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李英杰处长还指出，深感荣幸能在此重要时刻带领美国在台协会，协助美台关系朝下一个里程碑迈进，继续在既有的稳固根基上开创耀眼的未来。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准备出售总金额大约26亿美元的108辆M2A1 战车以及大批防空导弹给台湾，此举可能激怒北京当局。另外，美国 Political 网站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德国政府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改二战以来对于国际军事行动的消极态度。蔡英文总统在揭牌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台湾会持续强化自卫能力，并持续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国际间对台湾的重视及支持都会持续增加。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相关军购案已经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都按照程序进行，进度正常。这份新闻稿还强调，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6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有助于提升国军战力及巩固台美安全伙伴关系，并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戚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